今天正道的信息啊，出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跟七章五十四到六十节。那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来，开始。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人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从了这道。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信仰的试炼与神的信实。啊，我们感谢神差派他的仆人约牧师到我们当中。
啊，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题目应该叫直视斯提凡啊、哦，不知道怎么中间出了一点差错，这个题目给改了一下啊、哦。袁牧师每次来，像风一样来，像风一样走了啊、哦。稍微解释一下，我是跟林长老说，我不能够太多的离开教会啊、哦，每个月离开一次啊、哦，不能离开两次，两次就太多了。那今天已经带了好几个退休会，所以呢现在 schedule 有一点点乱啊。那在退休会的时候呢，我就尽量在这边呢就不要出去。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说我们也需要牧师，我说哎呀，这是这是啊，所以我尽量在教会里面待着，如果不出城的时候。那也意味着就说我尽量需要少去找外面的讲员，因为他们说你找外面的讲员那个不是你。不找外面讲员就很麻烦啊、哦。我们是十点钟聚会，你们也是十点钟聚会，所以呢我为了来服侍你们呢，我要把我们那边的讲道呢，把主日学跟主日崇拜把它颠倒过来。所以我们那边呢今天是先有主日学，后有主日崇拜。但是这个对我们的领师的那个小伙子啊要求就很高了，因为我跟他说啊，你需要准备诗歌，然后你还要准备一个简短的见证，你还要再准备一两篇的视频。因为我回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会堵车啊，如果是堵车的话呢，哎，那你看到牧师还没有回来呢，哎，你再来一个这个读两篇的视频，然后你做两个见证了。上次我回去的时候他说哎呀，刚刚领完诗歌闭着眼睛祷告完了，牧师就走进来了。我们诗歌比你们要长，我们唱四首诗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因为我的话把这个为了时间把这个诗歌说到，你们平常就是一首诗歌啊，我们平常我们礼拜天主日都是四首诗歌 啊，我们是四首诗歌，然后我们的讲道时间呢是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啊，所以我们讲道时间要比你们长很多。我们很重视主日崇拜啊，主日崇拜是我们主日中间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啊。OK， 我不是说你们不重视崇拜，不要听歪了。OK， 好，那《使徒行传》，我们继续分享《使徒行传》啊。使徒的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讲这个你一定要背下来，对不对？你闭着眼睛要把它背下来啊！哎，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犹大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不对？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啊，就好像你今天你写一篇论文了啊，特别是学这个科学的，你现在会先写一个什么东西呢 ？Introduction， 对不对？先写一个引言。啊，引言很重要。那你后面整个的这个《使徒行传》是根据一章八节把它铺垫开的啊。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能力。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下来了，然后他们得能力了，然后去传讲神的话语。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哎呀，他们从犹太全地，从耶路撒冷这地方开始。然后到什么地方呢？然后传福音到撒玛利亚，然后到什么地方？然后到安提阿，然后保罗一次、两次、三次的旅行不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所以，这个路加是个非常能够会写作的一个人啊。他的写作，他把这个重点先给你写下来之后，然后他根据这个大纲，他给你去铺开来，整个的使徒行传是围绕这句话来写的，那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那使徒的第二章就是圣灵降坏了，降下来了，教会成立了。第三章呢，我们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彼得医治瘸子啊，然后说金子银子什么我都没有，但是奉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使徒的权柄，上帝给使徒有特别的一种权柄啊，让他们可以行神迹。为了见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神在他们的身上有非常特别的工作啊！好了，到了第四章，彼得被抓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彼得被放了。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彼得再被抓啊，主救他出监狱了。到了第六章啊，就是刚才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教会选执事，那么教会组织呢形成一个雏形啊，这是在历史上。教会第一次有一个组织了啊，就是不光是一个有机体，它同时也是一个什么呢？它同时也是一个 organization 啊，也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里头有什么呢？有执事，对不对？有执事。好，到了第七章呢，教会的第一个寻道者啊，就是执事斯提凡。好，那我们今天看这个地方呢，第六章刚才我们已经看了，说那时候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啊，说那个地方的教会里面呢，有外邦人的基督徒啊，也有犹太人的基督徒啊，那么有的时候呢，他们分饭的时候呢，说我们都是犹太人嘛，都分一点，对不对？你是外邦人，哎呀，没关系，你少一点啊。所以这外邦人说我们也信耶稣了，怎么这么不公平呢？啊，然后呢，十二个使徒叫门徒来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意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有七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传道人的三个重要责任，第一个是什么呢？祈祷传道。传道人的第二个责任是什么呢？祈祷传道。传道人的第三个责任是什么呢？祈祷传道。根本就不叫做传道人了。传道人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祈祷传道。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做，但是不能不祈祷，不能不传道。所以啊，传道人在这个地方讲神的话，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要祈祷传道。大家都喜悦这话，就选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选腓力、伯罗哥罗、提门、 巴米纳，然后呢在他们身上摁手祷告，好，神的道兴旺起来了。然后到了第五十四节第七章啊，那么斯提凡呢就为主殉道了，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我们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从第六章开始呢，使徒行传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啊，这个转折体现在两个方面，那两个方面呢，第一，教会开始怎么样有组织了啊，不光是以前是自发性的啊，大家想做什么做什么，大家可能就是volunteer 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志愿者啊，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事情，但现在开始了有组织了，第一次有组织了。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教会开始有逼迫了。你说这个逼迫跟当时彼得被抓监狱有什么不一样呢？很大的不一样。彼得被抓监狱，上帝怎么样了？把他救出来了。而斯蒂凡被迫害是怎么样呢？殉道了。这个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教会有人为了他的信仰，为了真理，开始把生命给献上了。那执事的设立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要分担使徒的关怀的工作。使徒说：“哎呀，我们做不了这种事情啊，这个事情太多了，那需要有人来分担。”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跟想给你们分享过，我应该是给你们分享过。我做我的那个博士论文的时候呢，我把这个教会的事工啊，把它列出来，然后呢，我做了一个multiple regression 啊，就是多重回归，然后呢看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教会的事工啊，牧师的讲道，儿童的主日学探访啊，所有的加在一起啊，说两种的教会，一种教会呢是在过去的5年到10年之内呢，你的这个教会是成长的。一种教会呢，在过去5年到10年之内呢，你的教会呢是，往下走的，或者是平着不动的。然后看这两种教会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啊，哎，发现这两者之间这个区别最小的是什么呢？关怀探访。换句话说，那个持续增长的教会关怀探访和那个不增长的教会关怀探访啊，差不多。那换句话说，关怀探访在教会的施工里面，它不是教会施工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那么在教会增长中间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啊，哎，我做了这个数学的这个模型之后发现，你们猜猜是什么？教会的所有施工中间哪个是最重要的？啊，门徒培训啊。啊，我在想，哎，为什么门徒培训是决定教会增长跟不增长教会中间那个相差最大的一个数字？哦，你读马太福音第28章，耶稣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什么？这是做什么？门徒培训。你觉得主耶稣傻吗？主耶稣不会傻的，对不对？主耶稣说的话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教会要成长唯一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门徒培训，门徒培训。当然这里斯蒂凡他们去做执事，我觉得也是门徒培训的一个部分。 OK， 好，换句话说，我觉得教会的关怀施工啊，教会的关怀施工不应该是交给牧师来做的，教会关怀施工应该是弟兄姐妹去做的啊。一个人最多可以关怀到几个人呢？7个人，超过7个人就不行了。所以如果你的教会你超过7个人的话，牧师就扛不过来了啊。所以他需要什么人去做呢？需要弟兄姐妹彼此去关怀，对不对？通过小组，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弟兄姐妹彼此去关怀。这样子牧师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牧师说我要以祈祷传道为重。所以牧师的主要责任是什么呢？是祈祷传道。弟兄姐妹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呢？是关怀，是关怀。 OK，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里设立执事，啊，是使这些执事可以分担管理饭食的这些的事情，让使徒们可以就做集中思想去做什么样事情呢？去祈祷，去传道，啊。那做执事有什么资格啊？就说做执事的这个 qualification 资格是什么啊？那这个地方讲的说，弟兄们，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呢？你必须要有好名声做执事，对不对啊？你不能跑到这个教会里面说，哎，你看这个人做执事，哎呀，我不要去教会了，对不对？没有好名声啊，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呢？IQ 还要高一点，对不对啊？智慧充足啊，遇到事情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对不对？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儿啊。执事的设立呢，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说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啊。监督 episcopate 啊，这个地方呢也会听到说有的人是这个公理会啊 episcopate church， 它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的。Episcopate 是什么意思呢？监督，监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管理。那监督跟在圣经中间哪一个词儿是可以互换的呢？ Presbyteros 就是长老，监督就是长老，长老就是监督。换句话在圣经里面呢啊，牧师、长老、监督这几个词儿呢，它是可以通用的，它是互换的。所以牧师就是长老，长老就是牧师，就是监督，它是管理教会的啊。说人要想得监督的职分，要管理教会，那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这是羡慕上工。哎呀，我真的想服侍上帝，羡慕上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做一个夫人的丈夫，有节制之手，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啊，这都是他的必须要有的一些的品德啊，或者要有，要这个无可指责啊，找不出他的什么毛病来啊，只做一个丈人的一个夫人的丈夫啊。那个时候是很多的时候是一夫多妻，对不对？那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一点，这个做监督的，做长老的，只能有一个太太啊，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啊。做监督的他一定要去能够去教导其他的人，才能去教导人。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竞争，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凡事专章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我常常说，你的家庭就是你的 resume 哦。如果你的孩子都不听话，哎呀，吸毒啊，那别人怎么去看你吧？对不对？啊，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先管理好家，才能管好大家，对不对？你在管理小家上面，你不能够显示出来你有能力去把你自己的家管理好，我怎么那么相信说我把神的教会交给你，你能管理得好呢？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以前有的牧师也跟我说，他说牧师，万一有一个人很年轻啊，他做传道人的时候他还没结婚，那怎么办呢？啊，那是很麻烦哦。如果一个传道人还没有结婚，他就做了传道人，那你说他能做还是不能做呢？没有这种的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啊。那至少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已经有结了婚了，成了家了，有了孩子了啊，那起码是看你夫妻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很好的，对不对？你如果天天跟太太在一起吵架的话，那怎么能够说你是把你自己的家管好了呢？对不对？你跟你自己太太的关系都处理不好的话，我怎么能够期待你能够处理好你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呢？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有智慧的话啊！你不要去问他你怎么样，你先去看看他的家庭怎么样，对不对？他跟他太太处的关系怎么样？他跟他的孩子处理的关系怎么样，对不对？他跟他周围的人处理的关系怎么样？好， 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啊，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人被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啊。前段时间呢，我去这个余立功老牧师所创立的这个基督工人中心，给他们带退休会。另外一个讲员呢，他是这个加州过来的啊，大家管他叫长老啊。我一开始以为他就是一个代职的长老呢，后来我发现他是教会的牧师啊。他们教会呢，是牧师来带领啊，牧师来带领啊。然后呢，他们的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一个人要想在教会里做长老，必须在这个教会怎么样呢？待10年以上，啊，包括什么呢？包括神学院毕业了的神学生，到了他们教会里面去服侍的人，也必须要在教会待10年以上，然后才会成为了长老。哎，我说这个系统很有意思啊！我也仔细去想一想他这个系统，我觉得他这个系统呢，有他这个系统的好处。为什么呢？很稳定，啊，然后通过什么长时间的考验啊，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子。有的时候，你去短时间之内很难去很深入的去了解一个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是说初入教的啊，不可做监督。哎呀，一天两天你看不出来，其实很多的时候，对不对？啊，好，啊，哎，我这怎么不能往后走了？好，啊，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心，固守正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好，做执事的也是如此，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前面所说的做监督的这些的这个 qualification 做执事的怎么样呢？哎，应该都有，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在 in addition 的话，所以哇，做执事比做监督还难的啊！除了做这个监督的那些的这个qualification 你需要的话啊，哎，你还需要什么呢？哎，你必须端庄的意思啊，穿的衣服整整齐齐的啊，哎，不一口两舌什么意思呢？哎，不到教会里面到处去传言啊。我以前买过一本书啊，我一看一个老牧师买了一本书，我一直去他的 office， 哎，他桌上放了一本书，我看了以后我也买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名什么名字呢？叫做 How Church Die 啊，教会是怎么死亡的。哎呀，你知道那个沃伦巴菲特投资的时候，他说啊，他说我怎么成功啊？他说我成功就是一条原因，我不失败我就成功了，别人都失败了，我没失败我就成功了啊。所以你去看好且去大海教会是怎么死的啊？你避免你教会死亡，你就成功了。那么教会死亡的 number one reason 是什么呢？你们知道？能猜得出来吗？那英文叫 gossip， 哎，传言啊，一点事情啊，东传西传，西传西传。教会死亡的第一原因就是传言啊，传言是很不负责任的事情啊。我最不喜欢别人传言啊，我说你要是有事情找我，你当面找我谈啊。我以前跟一个牧师交流，他也是说他们教会的规矩是说，如果你不能够直接跟那个人谈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去谈这件事情啊。所以你要去找一个人，你跟他提意见，你把那个你要带去的那个人和你自己同时都到对方面前去提意见啊。教会是不能够传言的啊，不一口两舌啊，不贪不义之财啊，这等人也当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呢，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啊。这个地方写了一个说原文做女人，好，那个原文是什么呢？原文是妻子或者女人，在希腊文中间的这个妻子呢跟女人是同一个词儿。说哎呀，那我这个地方到底怎么个翻译法啊？是翻译成妻子呢，还是翻译成女人呢？好，如果你把这个地方翻译成妻子，那就变成什么了呢？ 执事的妻子也是如此啊。那这句话就变成做执事的要这样子，然后呢执事的妻子呢也是必须是这样子的，必须端庄不出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跟上面一样的。说不但你是要有这样子的一种的资历，你的太太怎么样呢也要有同样的资历啊。这是妻子的翻译。那如果我说我这个词不把它翻译成妻子，把它翻成女人，那这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吗？好，那就看你对这个圣经的理解了。如果你把它翻译成女人的话，那这个地方就变成什么呢？跟上面就变成一个平行的了啊，那就变成什么女执事了，对不对？那女执事了啊，说啊，女执事也是如此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有的教会有不同的看法啊，就是说哎，到底姐妹能做执事呢还是不能做执事啊，那要看你对这句话的翻译啊，你怎么去翻译法，怎么去翻译法。那原文是女人或者妻子，是同一个希腊文字，所以你怎么去翻译呢啊，这是根据你的神学对这句话的理解而去翻译的啊。好，我们往下看啊。做执事的资格我给你列出来，第一呢是不传话啊，第二呢是不醉酒，第三呢不贪婪，第四呢守真道，第五呢是管好你自己的家啊，这是做执事非常重要的几点。那做执事的结果啊，说因善做执事的啊，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啊。做执事呢，就能够什么呢？让你自我完全啊，并且什么呢？有胆量去传讲神的话啊。我们看到斯蒂凡就是这么一个人，对不对？啊，斯蒂凡就开始向这个周围的人啊，不但是管理饭食分饭了。斯蒂凡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对不对？他就把这个旧约整本的旧约用一章啊给你讲出来了啊，这个也是后来人用石头打他的，对不对？说斯蒂凡啊，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啊。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了会堂的几个人，必有古利乃，都起来和斯蒂凡辩论。十节，斯蒂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好，那我们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不光是使徒有能力行神迹奇事哦，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斯蒂凡作为教会的第一批的执事，怎么样，上帝也给他有很特殊的权柄，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然后呢以智慧和圣灵讲话啊，众人抵挡不住。然后呢斯蒂凡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啊，如果你说新约圣经中间啊，新约圣经中间有一章是把整个的旧约历史把它浓缩在一起的，那这一章就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啊。这个牧师告诉你一个诀窍，你不用去读旧约了，你就回家把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反复读几遍啊，你整个旧约就读完了。这是用最快的方法读旧约啊啊，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啊，从摩西到大卫啊，从会幕到圣殿啊，这个斯蒂凡把这个旧约讲给人听。你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斯蒂凡是个什么人啊？斯蒂凡是个什么人啊？斯蒂凡不仅是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圣蒂凡也不是说他充满了智慧，不仅仅是这样子。斯蒂凡是一个什么？非常熟悉圣经的一个人啊。今天的教会的执事们是不是能够这么样的去熟悉圣经，这么样去熟悉圣经？好了，那么斯蒂凡接下来这段圣经啊，就说这个人们听了他讲了这些话呢，就把他用石头给砸死了，用石头砸死了。那斯蒂凡的特点啊，第一个是被圣灵充满啊，第二个呢是智慧充足，第三个呢他是勇作见证啊，第四个呢熟悉圣经啊，第五个呢祈祷赦免。斯蒂凡死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赦免他们，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啊，做执事，刚才我跟你说了羡慕善工啊， 想做监督是上不做，我不知道你们教会里头有没有人愿意想做执事做长老的。但是如果你想做啊，我希望你能够把这几句话记下来啊。啊，如果你要在教会，你说教会我想服侍上帝，我想服侍上帝 ，OK， 那你应该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啊，你应该做一个智慧充足的一个人，一个勇敢的为上帝来做见证的一个人，啊，是一个熟悉圣经的一个人，是一个祈祷赦免的一个人，啊，那实际上最后呢，是为主来殉道。斯蒂凡不仅是第一任的执事啊，更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哎，觉得圣经写的很有意思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在想，圣经中间第一个殉道的应该是谁呀？是不是应该彼得呀？他是大弟子嘛，又是大使徒，对不对？哎呀，他如果是第一个殉道的话，将来讲起来说彼得，你看大弟子第一个。这个殉道的没有，彼得不是第一个殉道的啊，使徒们没有最早殉道的，最早殉道的是个什么呢？是个教会的执事。哎，有没有想到过最早殉道的居然是个教会的执事啊？我的意思是，执事按我们所谓的排名来讲啊，哎，他在教会是排在牧师长老下面的啊，对不对？在使徒下面的，对不对啊？你是干嘛呢？你就是奉饭的嘛，就是那个礼拜天到后面这个给大家夹菜的那个人嘛，对不对？你不要小看奉饭的这个人哦。啊，第一个在历史上问主寻道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在教会里面奉饭的这么一个人。执事这个词儿和英文的什么词是一样的呢 ？Busboy, waiter 是什么？就是服侍人的。哦，这样一个服侍人的这样一个职分的一个人，他居然在这个历史上第一个为主殉道。我跟你说，我很看重这个。我觉得什么呢？我觉得在历史上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将来在天国里面，我们大家都会抬着头去看他的，太伟大了。在新约的历史上，第一个为主耶稣的道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你这个人伟大不伟大？我们是不是应该仰望他？这个人居然是个执事，这个人是个执事，对不对？那在早期的教会中间，神似乎带领他们躲开这个逼迫，彼得被抓起来又被放了，对不对？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说神允许这些逼迫发生了，说哎，斯蒂凡有没有祷告？肯定祷告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还是让他殉道呢？还是让他殉道呢？是不是迫害表示神不存在，管不了，没能力了啊？迫害它检验我们的信心啊！哎，如果你的信心没有经过检验的话，你很难说是真的啊。这个世界上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的基督徒是受到迫害的。有一次我给一个基督徒分享，我说听说你们那边最近受到了很多迫害，他说牧师，我们已经做好所有的准备了，如果我们能够为主坐牢的话，那是主看得起我们，那个是主看得起我们。迫害检验我们的信心啊、哦！很多人走了啊，不光是撒旦迫害我们，这个 COVID-19 也迫害我们，对不对？很多教会现在只恢复到了70%-80%啊，马里兰的好几个浸信会关掉了，因为大家都不来了啊。迫害才检验我们的信心了啊！迫害接近教会，对不对？只有真信徒才会留下来啊，但是不是坏事情啊？真信徒留下来，他会比那些假信徒留在教会里面发展得更快，对吧？迫害呢，它也帮助福音广传。迫害使我们体贴感受到耶稣的十字架，啊，当我们被迫害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啊，主耶稣他也曾经被迫害，对不对？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做斯布珍啊，斯布珍呢，是 所谓的讲道王子啊，讲道王子啊。那有一天呢，据说下大雪的时候呢，司布真就没办法回到他自己的那个教会里面，那个教会太远了啊，雪下得很大，所以呢他就去了他家附近的一个教会啊，是一个 Methodist Church， 所以说平常他都不去这个教会的。然后到了那个教会里面去呢，因为那天下大雪呢，牧师没来，然后讲到的是个什么呢，讲到的是个执事，这个执事呢也不会讲到，所以呢这牧师没来嘛，他就在那个地方呢，他就开始，他说怎么办，今天我们就读以赛亚书，所以就把以赛亚书翻开来读以赛亚书。然后读完以赛亚书他就呼召啊，他说年轻人啊，上帝呼召你出来啊。脚上坐了几个人呢、啊、就两个人，上面是那个执事，下面是司布真、哦、司布真那一次啊，他说他被神呼召了，被魂召到了，然后开始出来讲道，开始出来讲道。然后呢，司布真在伦敦服侍了38年啊。说1853年19岁的司布真被请去伦敦的新公园聚会啊，那个教会只能够装200个人啊，但是每次聚会的时候有多少人呢？1200个人。哇，200个人的教会装1200个人，那怎么办呢？啊，扩建，对不对？啊，扩建啊，扩建的时候呢，租了一个临时教堂呢，说可以装，哎，2500个人到3000个人了啊。好了，当他们租了一个教堂可以装2500到3000人的时候呢，每个礼拜天聚会有多少人呢？有1万到12000人啊！你看这个教会坐不下了啊，教会坐不下。哎，教会坐不下，你知道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吗？你们觉得教会坐不下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神的道，对不对？司布真被称为讲道王子啊。当神的道出来的时候，哎，大家就被神的道、神的话所吸引，人就不断的来呀、啊，不断的来呀、啊，不断的来，啊。这个说司布真在伦敦的时候，啊，每一个礼拜天都至少有10000个人。来听他的讲道，是10000个人来听他讲道啊。然后每一年司布真讲道那个讲道集呢，哎，要把它编成一个讲道手册啊啊，哎，我有他一本书叫做 To My Student 啊，哎，给我的学生啊，这是专门写给传道人，专门给传道人的。好，这意思是什么啊？司布真在伦敦38年的时间啊，一开始那个教会只能够装200人啊，到他能够增长到可以去建一个教堂去装15000人啊。所以1861年3月份连续31年啊，早晚均有5000人在那聚集啊。所以1867年首都会幕修理之时，租用农业大厦，到会人数竟达20000人。你看今天美国的这些 mega church 啊，也就是1-2万人，对不对？啊，那个时候的设备比现在差远了，啊，司布真怎么样去吸引这么多的人呢？把神的话给释放出来。刚才我们读的这些圣经也是说啊，彼得说我要以什么为重啊？我要以祈祷传道为重。所以我说传道人你就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祈祷传道，第二件事情什么？祈祷传道，第三件事情什么？还是祈祷传道。你把道讲好了，神的教会就建立起来了。司布真在伦敦38年，他的工作是大有果效的。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什么呢？是谁呼召司布真出来的？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执事。这个执事大概以前从来没讲过道，一篇都没讲过，也不知道怎么讲道，也没上过讲道学，他就会把圣经拿出来读一读， 啊，看到四分之坐在下面说你出来吧，不要小看执事的服侍哦，执事的服侍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啊，圣灵充满啊，我们看到一件真事情啊，圣灵充满做执事的、哦、追求圣灵充满，这是我们服侍的基础。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来服侍，羡慕善功，追求来服侍神呢、啊？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啊，我们要去追求服侍神。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面啊，搬桌子、搬椅子、扫地，啊，就是做这些事情啊，做得非常的快乐。啊，我们服侍神。我们不要去说我一定要做这样子的服侍那样子的服侍，只要有机会服侍我们就要去做啊。我那个神学院老师他说我们服侍是神的恩典啊，不定哪一天我们就没有办法服侍了啊。你服侍每一次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每一次你都应该努力的去把它做好，做到最好啊，勇敢的做见证，不断的向周围传福音啊，钻研圣经，一个钻研一个专题的，有计划的去学习，要预备自己，随时等候神的呼召啊，然后奉献自己，将生命献上，为主所用啊，神他的总是去看顾那些有准备的人哦，啊，今天教会里面只是司空见惯的，对不对？每个教会都只是，说这是有什么了不起啊？啊？哎，知识很了不起啊、哦！我们不能够小看教会里的任何一个职分的啊、哦！哎，讲道王子四不真就是一个不起眼、不能讲道、只能读经的知识带信主的，对不对？提摩太前书说，因为善做知识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耶稣基督里的正道上大有胆量啊，大有胆量，好好做，不但自己灵性进步，也有胆量传见神的话。有个人说，如果你做不了大事的话，你应该怎么样呢？就把小事做到极限啊！哎，我们搬椅子哦，这个椅子整齐还是不整齐呢？怎么做把它做到极限呢？嗯，拉一根绳子 ，right？ 如果我要是搬椅子，我就会把椅子排得整整齐齐的。教会不会一开始让你去讲道的，对不对？教会也不会一开始就让你做长老的，对不对？但是教会里的每一个细小的不起眼的工作，你是不是都把它做到极致了，做到完美了？圣经说小事上忠心怎么样，大事上想中心，小事交给你做不好，我怎么把大事交给你呢？对不对？你如果做不了大事，你就把小事做到极致啊！教会里无论大事、每小事、每一件事都忠心去做啊！神就是要那些忠心良善的人，对不对？主耶稣好，良善的仆人，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你有权柄管十座城啊！我今天不去解这段圣经，但是我告诉你这句话，耶稣说什么呢？你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啊！好了，我请你闭上眼睛想一想啊，在你们教会中间，你觉得最小的事情是什么呢？最小的事情是什么？你们觉得最小的事情是什么？想得出来吗？好，我给你一个作业，你今天回家，你花十分钟祷告哦，你把教会最小的事情写下来，好不好？你把教会最小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教会最小的事情。然后呢，我去跟牧师长老说，我说请把这个事情交给我做。然后呢，我就认认真真的忠心把它来做好，好不好？啊，这是给你们的作业哦。只要你装备自己啊，服侍的机会就来找你啊，服侍机会了。斯蒂凡是注定进入史册的一个人了啊。他不仅是第一任的一个执事啊，他不仅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啊，他是 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一个人。哇，主把这个大大的奖牌挂在了斯蒂凡的胸上啊！哇，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啊，了不起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面前，我们在想你要我们怎么样来服侍你自己。其实无论做长老、做牧师，还是做执事，还是做一个所谓教会里面的平信徒，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呼召我们，需要我们忠心的来服侍你自己。当最初你去呼召这些信徒们去做执事，给他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有的人拿饭拿的多了，有的人拿饭拿的少了，就是让他们去管理饭食。这是圣经里面最早的这些的执事，但是他们所做的远远超过了这些的事情。他们不仅是管理饭食，他们更是传讲你的道，并且在传讲你的道的时候，为了你的道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求主你用斯蒂凡的故事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也学习斯蒂凡，无论教会安排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尽我们的竭尽我们的全力把它都做好。因为这个不是服侍教会，不是服侍牧师，也不是服侍长老，这乃是服侍你自己。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把教会里面许多看为杂事的事情做起来，可以使牧师能够做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来带领这个会众。求主帮助我们同心合一，各尽其职，一同来建立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